都会影响到胎儿的个性哈。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过父母亲的争吵呢，大吼大叫就会造成出生以后这个 baby 呢极度的没有安全感，不安，没有自信。那另外呢就是如果在怀孕中的妇女，她常常是她所居住的场所，所睡觉的地方，都常常会有突然来的那一种大的声量，大的吵杂声呢，也会造成这个胎儿出生以后变成一个很神经质的孩子。那常常的也是会很没有安全感，很有恐惧感。那母亲听到的音乐呢也是一样会影响到孩子的个性。比如说这一个母亲，她在怀孕的九个月过程里面，她很喜欢听的都是那一些很大的那一种比如说是 rock and roll music 的那一种摇滚乐啊，或者重打击乐器等等。那这一些这个胎儿在母腹中呢，因为常常听到那样的音乐，医学上研究说会带来胎儿在母腹中踢的动作。那这一个孩子呢成长以后呢，他的个性呢也会变得比较激烈，比较冲动，这样的孩子。那如果甚至母亲喜欢听那一种贝多芬的这一种比较第九命运交响曲，好了，我们举例讲，然后那一种比较是有高低起伏比较大的那一种声量的音乐，母亲常常喜欢在九个月过程里面把自己浸泡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里面呢，也医学研究指出也会影响到这个胎儿成长以后，出生以后他的个性上都会容易是属于一个易冲动的孩子，比较不会那么的冷静。可是如果母亲呢喜欢听那种哇很棒的敬拜赞美音乐，常常在敬拜里面，就像我刚讲这个孩子一出生了，一听到敬拜赞美音乐， even 是 baby 他手都会这样拍。好，那如果母亲是喜欢听这种比较平稳的比如说李斯特啊莫扎特啊布拉姆斯啊这一种比较平稳的平静的优美的音乐呢John Strauss 这种约翰史特劳斯这样子的那一种哇很漂亮的华尔兹的舞曲啊等等，这个孩子成长以后，这个 baby 出生以后，他会是一个个性比较稳定的，比较稳静的这样子的孩子也是比较安静冷静的个性的孩子。另外在研究里面指出呢，一个胎儿他就是说在母腹当中如果这个母亲想要把它拿掉想要堕胎，这样的一个精神科医生的研究，他指出母亲想要拿掉这个孩子的时间，比如说在一年的某一段时间里面，跟这个孩子在青春期想要自杀的时间有相吻合相关联。比如说这个母亲呢，她在春天四月的时候她那时候怀了这个孩子，她想要把他堕胎掉。我们都记得当今神非常重用的一个年轻的布道家 Jason Ma， 记不记得他？他也讲过他的见证，他妈妈是到了那个手术台已经睡在那里准备把他拿掉了然后神透过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妇产科医生问他，你怎么在这里？他妈妈吓得赶快爬起来就走了，然后生下 Jason Ma。 所以我们知道神他塑造每一个人来到世上都有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使命。那撒旦他想要毁掉 Jason Ma 嘛所以就像我昨天也讲到，我也差点把我小女儿拿掉。那我知道说 神创造我的小女儿有她的目的，因为我小女儿现在是医生，她在研究的是公共卫生，她是内科医生，但是她现在又要进 John Hopkins 去研究公共卫生。那我后来才知道说公共卫生在 John Hopkins 是全美第一名排名，她为什么要再去研究公共卫生，因为她对第三世界国家贫穷国家的传染性的疾病她有极大的负担。所以他有一年到乌干达，非洲的乌干达去了3个月，好去做医疗设备的帮助那些非洲贫苦的人。那你想想，撒旦要我怎么样把我女儿拿掉，是不是？就是所以我们知道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使命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一个母亲呢，她在某一段时期里面她要把她的 baby 拿掉，结果这一个孩子呢到青少年，特别我们知道魔鬼最要摧毁的就是这一代的青少年，所以她到青少年的时期呢就会每年到了春天，比如我们说这个母亲是在春天四月想拿掉她胎中的 baby， 所以这一个青少年呢特别是在青少年期甚至以后成年了，如果这一个没有这个得到医治的话，他也会常常的每年到了母亲要把他拿掉的那一个 season 里他就想自杀。好，这是一个医学的一个研究指出。还有呢，母亲想堕胎的方式跟这一个孩子青春期想要自杀的方式也有一些的吻合。好，那所以比如说有的母亲她想要堕胎，那个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母亲她想堕胎，他们没有什么知识什么，她就用一些的化学物品啊或尖锐的用具啊什么之类的，想要堕掉她的孩子。结果呢，这个孩子到青春期，她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呢，那医学上的研究说，跟她母亲当年想要把她拿掉的这些所用的工具是有相关联相吻合的。好，那我想在这里跟你们谈一谈堕胎所带来的罪。因为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在台湾很多人都讲这一句俗语，都说哎呀3个月以前只是胚胎而已，还没有生命可以把它拿掉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好，这个就是一般世俗的人这样讲。那研究指出，即使只是计划想要堕胎，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孩子在母腹中他听得见的。所以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看到我的小女儿，她现在已经跟我关系好很多很多了，是在她高中的时代，高中的时期，我就看到在高中以前，因为他大学是到密西根去念的，他在高中以前他回到家呢，他很少跟我谈话的，他就关在他自己的房间念书，他念书念得非常好。可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三个孩子来讲呢，他跟我距离最远，好像无形中呢他就对我比较的有那种易怒。他常常我跟他讲一句话也没什么，5分钟前他跟他同学在电话上还有说有笑，可是5分钟之后我跟他讲一句什么，他会突然间就是对我态度非常的不好，就是很怒气。那我那时候不懂，好，我会问他说，那天你为什么对妈妈这么生气？那时候我也没有研究母腹中的伤害所以不晓得。后来呢我渐渐的就发现，就是跟他在母腹中听到我要把他拿掉有关。好，当我开始做了母腹中伤害的医治，我就开始了解到这一个关键性。那而且呢，他会常常的他非常的不 open， 他很多的事都放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有一天我的大女儿就跟我指出，她说，妈咪你有没有注意到，她说Nadine呢，她非常的在乎你对她的肯定跟接纳，她说 She's always seeking your approval， 她就是永远一直的都在寻求我对她的肯定。因此比如说她 他大学他是在密西根大学念，他一直都是离家的在念书。可是呢，如果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打电话来告诉我，那我没有好像很赞赏的这样说，哦，很好很好，好，那我只要有一点点的疑问，他就非常的那种马上的就为自己争辩的那一种辩护的心马上起来他就以为他就反正就变成很敏感，他就以为说我不认同他所做的决定，所以他就会马上非常 defensive 的防卫心就马上来为自己辩解，好，然后他就会很不高兴的说他这样做了为什么我这样说不行，我说妈咪那定妈咪没有说不行诶。后来我女儿跟我指出来，我大女儿跟我指出来，我才发现对，她就是非常非常的在乎我对她的认同，她做的每一件事她都很在乎我有没有认同她的决定，而且她一直的做很多事情她都自己先斩后奏，后奏她会自己做完了决定以后然后再来告诉我，因为在母腹中的这个伤害，所以呢他就形成他里面呢他无论做什么他告诉自己他要努力的来争取他生存的权利，所以他要做每一件事他都要做的最好，让妈妈能够肯定他接纳他，这个是在灵里面深处的一个无形中因为想要计划堕胎要拿掉他而使他在母腹当中都知道我想把它拿掉了，所以他出生以后他跟我的关系呢就处在一个他要随时随地的做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妈妈一定是要肯定他的，所以他非常的在乎我对他的肯定接纳，所以我知道了这个根源以后，你知道我怎么开始跟他改变来医治他跟我的关系呢？有一次他大一从 Michigan 回来的时候，圣诞节我跟我当年的祷告同伴就决定说好我要为他做母腹中伤害的医治，所以可是呢你知道吗，仇敌就是这样子的蒙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不要想要为一个人做医治释放而当他还没有 ready 的时候你强加的因着你的大发热心你就要去为他做内在医治，而对方他还没有 ready 的时候那一个做呢一点果效都没有，我们那时候就是想为我的大女儿小女儿做母腹中伤害的医治，所以我还记得在我的家里面我就开始为他服侍了，可是过后呢他都说他不记得好，那后来我就开始渐渐，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理智型，他的科学头脑非常好，他念书就一直的 science 数学都是拿全校最好的，那后来我知道说 OK 他不接受这种内在医治这样子的在那个时候的概念，所以后来神就使用他去东南亚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在马来西亚的姐妹，她对内在医治有研究，有接过训练，那她在跟她讲我妈妈就是专门在做内在医治，所以那一个姐妹又是讲英文的就跟她讲了很多，所以她就回来以后她就对内在医治的服事有了一个认识，而且就比较容易接受，然后我就开始每一次她回来我不管怎么样我就特别的夸张式的去拥抱她，特别的告诉他他对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非常的感激非常的高兴，而且我特别的让他知道妈妈非常的需要你，所以比如说在今年有一次有一天我的大女儿说了一些事情对我说了一些话让我觉得很伤痛，那我就马上 email 我自己觉得我灵里知道我抓住机会了，我就给他写了一个 email， 那时候已经很晚了， 我们这边的时间大概晚上一点，他那边就已经晚上十二点，他那边就三点，他在东部。我就给他 email 说，那丁妈妈现在非常需要你，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可是呢我说 I need to talk to you， 我需要跟你讲话，可是我知道你现在那边很晚了。我就跟他说我很难过，因为刚刚姐姐跟我谈了一些事，我们两个有一些的争执，我现在心里很难过，其实我很想跟你讲话，我很需要 somebody to talk， 我很希望跟你谈话，可是已经太晚了，所以我现在用这个 email 给你。好，哇，他第二天马上一早就打电话来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妈咪 what's going on 这样，那我就稍微解释一下，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 Mom 啊，以后呢不管三更半夜几点钟你需要我，你就是打电话来。我就看到他那一天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他觉得妈妈很需要他。这个就叫做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好，跟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的关系也好，有时候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时间表，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想法，我们硬要去做。好，特别是在属灵的事上，因为神也告诉我他带领我的方法跟带领我孩子们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天天跟神求智慧，我天天跟神求智慧。所以呢我们就要懂得在神赐给我们的机会里面抓住那个机会，然后再去做。要不然像我做那么多的内在医治，人家问我你有没有为你的孩子们一个一个都来做内在医治，我说我还没有，我说我只有抓住神给的时刻到了，我这边做一点那边做一点，好，就是这样子。那可是我就发现每一次在神的时候到了去做的时候，那个果效就非常的好。所以就像那一天我的小女儿她就很兴奋，然后她跟我的关系呢又更进一步了。以前是我一定要打电话给她她才会回我电话，她很少主动打电话来给我。现在呢自从那一天她觉得妈妈需要她以后呢，她现在几乎平均一个礼拜都会打电话回来给我说 Mom how are you 你怎么样啊。好，前天他也又打电话回来给我。那这一个就是我渐渐的在医治他母腹中伤害，因为他现在知道说事实上妈咪是很需要他的，妈妈是很爱他的，所以在母腹中的那一种感觉我要把它拿掉的那一个呢就渐渐透过这样子，我一步一步，而且我常常的告诉他我很爱他，然后我常常比如说他对我做一件事，跟他的哥哥姐姐我可能只是会讲 thank you 好谢谢，可是呢如果他寄一张卡片给我我的生日送花来呢，我就会打电话去给他，特别强调式的告诉他，他使我今天一天完全的非常的快乐。我会跟他用英文跟他讲 you made my day，然后他在那边就听得好开心哦，因为每一个人都喜欢别人说 You made my day， 是不是？好，你今天你是我使我今天你使我觉得活在世上这一天是很值得的，好，是很快乐的，这个叫 You made my day。 所以我每一次跟我的小女儿，我就是一直用爱的语言，一直用肯定的，一直用赞赏的，一直告诉她妈妈很需要你，所以他就越来越感觉到没有被我拒绝。包括前一阵我在台湾做那个血液检查 blood test， 因为我高胆固醇嘛，然后那个医生就跟我说我还有一点点，这一次检查有一点点血糖高，那我就回来我就打电话跟我小女儿讲，因为她是内科医生嘛，来我就跟她讲，哇，她那一天真的，我后来跟我大女儿说，哇，我真的不知道要以后要跟你们两个怎么讲话，一个医生一个律师，后讲话好，大女儿就是用律师的那种一直在分析分析分析分析，一件事就分析分析分析分析，然后小女儿就问我，后就开始真的像她就说，好，妈妈你这一辈子你什么时候开过刀你的什么，就问了我很多很多我的病例的 history， 然后问完了以后 然后我对什么药物有过敏什么什么，哇哇，很义正言辞的这样问了一大堆我的病历，然后呢他就马上 email 过来我的病历 history， 然后跟我说你现在在旧金山，你一定要去找一个家庭医生，然后就把我给你写的这张病历的 history 要拿去给你那个医生。好，他说妈咪你现在不像在洛杉矶了，洛杉矶有 uncle 可以照顾我的那个brother-in-law， 他我的妹婿是心脏内科医生，所以我在洛杉矶的时候都是他在照顾，等于像是我家庭医生。哇，我就可是呢，我就发现说，因着他在我的母腹当中，我要把他拿掉的那一个伤呢，我们现在走到这样渐进的这样子的医治，虽然我没有很正式的像说我为别人做这样坐下来三个钟头这样的医治哈，可是我就抓住神给的每一个机会，我就开始让他感觉到啊，我很需要他，我很觉得很引以他为荣，甚至我都跟他说妈妈好高兴我把你啊，我拥有你这个女儿，我真是很高兴生了你，我就特别常常跟他这样强调，哇，我真是很高兴我生了你。结果他的灵听进去了，他的悟性也听进去了。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孩子，特别是你曾经想堕胎的孩子，告诉他是多余的，不要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甚至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儿子或女儿觉得说你本来很想他是个男孩子或是他是个女孩子，很重要。好，因此呢，因着这样子，我了解了母腹中伤害的这一种医治的概念以后呢，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慢慢慢慢的就医治了我女儿里面的那种想要被堕胎，计划要堕胎的那样的一个受我拒绝的伤，她就越来越得着医治了，所以越来他就越开心。所以这一次我60岁生日，我跟他说你不用回来，你6月你就要搬家了，他要搬从那个耶鲁大学搬到 John Hopkins Baltimore， 我说你不用回来，我是6月中，他6月底，他就很 serious 很严肃的跟我说，妈咪你一辈子只有一次60岁 OK， 他说我再累我都要回来啊，我就很感动。好，我就看到我们的关系呢越来越 close， 但是我们一定要付代价，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付代价。好，那一些已经堕胎的妇人呢，她会经历到罪所带来的痛苦。好，但每一个人的情绪反应哈，不见得都相同的。已经堕胎的妇女，因为根据她每一个人当时决定要堕胎的背景不一样，所以她受到的伤害也不一样。比如我服侍过姐妹，她们是留学生，当年来到美国第一胎，她先生就逼她要把她堕掉，把那个 baby 拿掉，因为她只是靠奖学金生活，她丈夫跟她说我们没有办法养这个孩子，而且我们没有计划好要生孩子，所以这个丈夫就一直跟这个姐妹想把 baby 拿掉，把 baby 拿掉。后来这个姐妹呢没有办法就拿掉，可是呢我服侍她的时候，后来她又是基督徒了，所以她一辈子就在一个很强的自我定罪自我控告里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定罪感跟控告感不是从神来的，我们神只会给我们歉疚感。好，我再讲一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撒旦常常的用控告定罪来攻击我们。好，罪恶感、控告感、定罪感都是从魔鬼撒旦来的，我们的神只会给我们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所以神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歉疚感。好，所以如果你常常的处在一个好像罪恶感里面，你一定要起来征战，你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那个罪恶感离开你。好，然后你要用正面的神给的一些话语好来宣告，比如说我的神他所赐给我的富足是不加忧虑的。好，你就可以这样子富足，我们中国人一想就想到钱 right， 中国人是动不动就会想到要赚钱的民族， 但是神讲的富足不只是包括金钱而已，神讲的富足是包括我们在世上一切的灵魂体的富足，人际关系的富足，都是富足。好，所以神所赐的富足是不加上忧虑的，好，就可以用这样来宣告。但是有一些妇女因着她的堕胎，好，曾经堕胎过，然后更因着不是她自愿的，所以仇敌就会抓住这样的一个合法地位，就来攻他们，使他们常常的就会处在一个自我定罪、罪恶感里面跟羞耻感里面。好，我服侍过一些妇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所以每一次为他们做堕胎的服侍的时候都会哭得稀里呼噜的，但是一过去以后他们就得着医治。还有的姐妹呢，她会有失落感跟孤独感，特别是在一些姐妹她堕胎以后呢从来就没有再怀孕的，哇，那个自我控告、定罪、失落、羞耻、罪恶感都来了，还有孤独感。好，那更严重的被辖制到一个程度呢，他会失去感觉的能力，而且呢就变成硬的心，就实心。好，那所以呢，我们要帮助一些曾经有堕胎过的妇人。那我们要知道哈，堕胎呢很多时候会因着这样给仇敌有机可乘，而让阴间死亡的灵就进到这一个堕胎的妇女的子宫里面了。所以我服侍过有一些的人，他们告诉我呢，特别通常来讲姐妹的灵都比较敏锐哈，所以呢他们就说他们会常常莫名其妙的，好像特别是在半夜好睡到一半就全身好像发冷，莫名其妙的发冷，也不是生病，或者有时候在白天也会。通常如果你会常常颤抖啊、发冷啊，然后感觉好像有点阴风啊，这些都是阴间死亡的权势的攻击所造成的。那有时候呢，比如我服侍过一个姐妹，她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死亡的权势在她的里面辖制她、攻击她。那我问了他的一些问题主要的关键问题以后，我就发现到他的这一个阴间死亡的权势辖制他的入侵的这个入口是什么。发现原来，我就跟他讲，你回去问你母亲看看，在你之前他是不是有流产过或堕胎过。结果后来回去问了，发现确实他妈妈曾经拿掉一个 baby 在他之前。所以堕胎会有时候听清楚，我说有时候不是绝对的 ，OK？ 有时候很容易的会让死亡的灵就进到里面，所以他妈妈堕胎以后没有多久，很快又怀他了，所以他在母腹当中就被死亡的灵入侵了。所以当我为他服侍让他站在破口中，代替他的妈妈因着流无辜人的血来跟神认罪悔改，然后我断开他跟他母亲一切不敬虔的灵里的连结，然后我就把他带回到母腹当中，我对他里面的 baby 部分说话，我命令在他里面的死亡的权势从他的 baby 部分离开，然后呢就一个权势就这样离开了注意哈，有时候我们在赶邪灵的时候，邪灵非常的狡猾。比如说我说这个死亡的灵、死亡的权势，如果你没有特别的 specific 的，也特别的指出是在他 baby 部分呢，他就认为说他有机可乘，你没有把他那么清楚的点出来，他就仍然躲藏在里面不走。这是我服侍的经历哈，经验里面。那所以当我把他呼叫出来，你现在躲藏在他的 baby 部分，我现在命令你从他的 baby 部分离开，他就乖乖的离开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赶鬼服侍的时候好像赶了半天叫了半天，仇敌好像还没有走。好，就是有时候我们打仗，我们要清楚敌人藏在什么地方，我们才能够炸弹去把它炸出来，是不是同样的道理 ？OK， 那再来，我要跟大家谈一谈对堕胎妇人的医治。好，第一呢， 我们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帮助这个人去感觉被堕胎的孩子常常被说成尚不是成形的孩子，常被客观化的说成他只是一个胎或者受精卵而已，我们要告诉他这是不对的。好，就像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受精卵一成形在母腹当中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他不只是一个胚胎而已。然后呢，第二个步骤，我们就是要带领他向神认罪，你要让他知道没有什么借口，好，不能够想尽各样借口，哦，因为我丈夫要我拿掉等等各样，就是让他知道，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呢，就是要为着你曾经拿掉孩子流无辜人的血，一定要来认罪悔改，求神赦免他谋杀的罪，好，让他清楚明白你堕胎就是像谋杀罪一样，是流无辜人的血，而且也要为他破除流无辜人血的咒诅。那丈夫呢，需不需要认罪悔改？丈夫唯有一点不需要，就是当做丈夫的拦阻他的妻子，他一直的想办法拦阻他妻子，不要他去死去拿掉这个孩子。好，那如果是这样子，那他的妻子仍然不听，还是我行我素自己去把他拿掉，那这个丈夫就在神眼中就无罪。可是如果丈夫同样的同意妻子去拿掉，在神眼中你同样的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你还是跟妻子一样的犯了一个流无辜人血的罪。然后当你带领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以后呢，你通常我的做法是这样，我就让他张开眼睛，我说请你看着我，然后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宣告耶稣已经赦免了你在堕掉孩子的这件罪上，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你了，所以现在在耶稣的眼光中你已经洁白如白雪了，在这件事上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了，耶稣已经释放你进入他饶恕的自由里了，而且告诉他耶稣爱他。为什么要让他张开眼睛来看着你这样跟他宣告呢？因为我们要知道仇敌是很狡猾的，如果你让他仍然闭着眼睛听，回去以后呢，仇敌可能会跟他说，哎呀，神耶稣没有赦免你的罪的啦，在梁牧师这样讲，其实耶稣更没赦免你啦，就会仇敌会用一些负面的火箭攻向他，让他觉得他没有真正的得着赦免。所以呢，当我让他张开眼睛看着我，然后对他讲的时候，他呢就等于呢更有一个affirmation， 一个肯定，知道耶稣确实在堕胎这件事上耶稣已经全然赦免他的罪了。然后我也会同时教他征战，回去以后如果有任何的疑惑的火箭攻到你的心思意念，让你觉得神没有赦免你，你要起来征战，拒绝接受这个谎言，然后命令仇敌的谎言欺骗的灵离开你的心思意念，然后你要用正面的去宣告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梁牧师或者神借着梁牧师的团队已经告诉我耶稣已经赦免我了，好，所以在耶稣的眼光中我不再犯谋杀的罪了，你就可以这样用正面在宣告。记住，当你抵挡仇敌的时候，第一个斥责命令他离开，第二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很重要的有力的武器，就是你要用正面的去宣告，最好用神的话语更好，用正面的祝福宣告去得胜，然后带领这个人祷告，把胎儿交给神来照顾。那通常在做这一个步骤的时候呢，我会按照圣灵给我的感动，就是神让我知道，有时候呢，因为这个姐妹她在堕胎的这一个伤害里面，她有很深很深的罪疚感，控告感跟罪恶感定罪感的时候，那我会告诉她说 again 注意听，是按照圣灵给我的带领，不是说每一次一定要这样做。那我就会跟他说，好，你现在愿不愿意为你就是死去的孩子，你自己给他取一个名字，然后让他好像有一个名字，想象可以这样子的对他的孩 baby 说话。比如说他自己觉得他的 baby 因他灵里面或他自己的感觉，我这个 baby 我感觉他好像像女孩子，好，或我感觉他是男孩子都没有关系，那个用意只是让他说有一个东西让他可以这样子的叫出来，然后来对他说话，那个是在为他做情绪的医治。所以我会跟他讲，那在做这样之前，通常我会说，好，我们来祷告，让我的团队跟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好差派天使把你死去的 baby 在异象中让我们看见，到底你死去的 baby 是男孩还女孩。那我每一次这样祷告，当圣灵有这样带领的时候，我说我们求神在异象中让我们看见。那很奇妙的，差不多八九不离十，神都让我跟被服侍的姐妹还有我的团队都会同感异灵，都会看到的是相同的性别。那有一次更奇妙的是，我看到一个那个姐妹她死去的 baby 是个小男孩，然后我就形容我看见的这个小男孩的样式，就我一讲完，这个姐妹哭得更厉害，她说哇，那就像我先生的样子，就像我先生的样子。然后我就带她进入更深的医治，我就让她跟着我祷告，或者说我问她，你愿意自己祷告吗？就现在你想象你的 baby 就站在你的面前，那你有什么心里的话要对她说，你可以跟他讲。那个用意就是让他把这些年来因为堕胎死去的这个 baby 他储存在心里的一切的负面的情绪、罪恶感的情绪，让他在那一刹那他想象他的 baby 就站在面前，所以他就可以整个倒出来、倒空出来。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姐妹在这样子的一个深度医治里，她就开始，哎呀 baby 啊，妈妈对不起你啊，我把你拿掉了，请你原谅妈妈当时的无知，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在天家仍然会见面。然后她就开始，这个堕胎过的妇女呢，她就开始把她积压在情绪深处的潜意识的很多很多罪疚感的情绪，在那一刹那，在圣灵恩膏的带领底下，他全部的倾诉出来了。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负面情绪压在里面，我们的身体就会怎么样，产生疾病，是不是？所以很多妇女，我为她做这样堕胎医治，当她把她罪疚感、罪恶感、定罪感整个的情绪倾诉出来以后呢，哭完了以后，然后我再求耶稣的爱进到他的里面，填满他里面的空隙处，然后再为他祝福祷告。很多姐妹完了也有都说，哇，我现在觉得好轻松啊，我现在觉得整个人好像都要飘起来的感觉。因为很多负面的情绪就把自己全部压的，然后再加上给仇敌有很多的有机可乘，仇敌就这样子捆绑住。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有一些姐妹呢她又比较不容易进入在好像恩膏底下的运作的时候呢，我会用另外一个方法鼓励她，我就说，你回去以后，你好不好，你就把你里面对你堕胎、对死去的 baby 的那一种罪恶感情绪全部写在一张纸上。我说就把它当成你在写一封信给你死去的 baby， 你堕胎掉的孩子，我说你就把它全部的倾诉出来，写完以后你就祷告，按手在那里，好，祷告。那很多姐妹也因为这样写出来以后，她也把她情绪倒空了，她也会觉得那个罪恶感就没有了。好，那我会告诉他们，你要写以前先祷告，让圣灵也来在你的身上来为你做医治释放呀。所以通常呢，对堕胎的妇人的医治哈，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在服侍她的时候，他告诉你他为什么堕胎掉。记住弟兄姐妹，我们做医治释放的人，我们只有聆听的耳， 我们不要去给别人任何的定罪感。哎呀，你当时不应该听你先生的话的，你怎么这样子嘛？呀，你才第一个孩子，你就这么可惜的就把它拿掉了。哎呀，你们真是没有智慧。哇，如果你这一句话讲下来，你想想，你会不会让那一个姐妹更加深她的罪恶感跟罪疚感，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做医治释放的也好，我们在做辅导的也好，我们最好很注意，我们绝对不给负面的话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弟兄姐妹他来找你要做医治释放做辅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一双聆听的耳，他不是需要你给他什么很多很多的意见。因为在现在这个世代里面，很多人他们都很忙，而且人情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淡薄，所以很多人把他很多的事情都是积压在心里面，他从来都不敢跟人讲的。我曾经在东部服侍过一个姐妹，她跟我说，梁牧师，我告诉你，你的这件事是我积压在我身上三四十年的秘密，连我丈夫我从来都没讲过的。可是当他那天告诉我的时候，我在为他做医治释放的时候，他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可是当他把他里面的这个积压在他心里的三四十年的秘密全部倒空了以后呢，仇敌在他里面的权势就没有了。啊，我也不记得他跟我讲什么秘密了，现在说老实话，因为我听过太多太多人的秘密，我都是这边听回去我就交给神了。所以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我帮他做完医治释放，也许他们看到我会觉得说，哇，梁牧师我所有的秘密他都知道。而事实上呢，我看到他，甚至有的人说，我好几次我就这样讲，哇，这个姐妹你好面熟哦。他说，梁牧师你帮我做过三个钟头的医治释放。我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都不记得了。好，所以我们要做医治释放的器皿，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这样，我们不要去把别人的重担都背在你的身上，那个重担是给神来背的，不是你来背的。你只是在当时神使用你成为一个他爱导管流入的出口而已，而你不需要去背别人的故事的担子。你服侍完了，你回家马上交给神，因此呢，你就不会觉得说，哇，你怎么常常在受攻击啊？你怎么常常好像哦，都会陷入别人的情绪里面？我知道有一个在做医治释放的一个师母，他就跟我说，他每一次服侍人完了，他比如说他在服侍这个人，他在辅导他这两个礼拜，他说，哇，他这两个礼拜就活在那一个他辅导的人的情绪里面，所以他就很痛苦哦，他真的是很不得了。所以后来他跟我说，他拒绝做医治释放了。好，那所以呢，我们要学会不要这样子呀。我们就像是一个属灵的外科医生，你看外科医生把一个病人开刀肿瘤拿掉以后，他还有没有再跟这个病人在那里在那里连结啊，在那里好有很多很多的沟通？没有，开完刀了 ，Let's it。好像我眼睛开完刀，我跟我的医生就没联络了，一样的道理。我们在做医治释放，好也是一样。我们开完刀了以后，帮人家开完刀以后呢？我们碰面呢就是用爱心，哦，你好你好，关怀关怀他。那可是呢，我们不要把他的故事一直背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可以为他祝福祷告，然后就一个 case 过去了呀。所以同样的啊，我们在做啊堕胎妇女的祷告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我们就是好，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就是要为他祝福祷告。在当时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呢，当你赶走一个负面的，你就要用一个正面的来祝福。比如说你赶走一个恐惧的灵，那你就要求神给他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就要用一个正面的填满他出去的空隙处。好，那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因为当仇敌离开了那个空隙的地方呢，你就要求神进到里面，神的正面的祝福进到里面，神的话语进到他里面啊，告诉他神所赐的 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赶走一个负面的，你一定要用一个正面的进到他的里面，否则你让他好像落在那里空空的。好，弟兄姐妹，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神的这本话语上面扎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一定要，哎呀，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话是多么多么多么的重要，因为你有这样真理的扎根在我们的灵里的深处的时候呢，仇敌知道你对神的话语的圣经的真理有相当的认识的时候，他就知道不容易欺骗你。因为我过去服侍过一些姐妹被仇敌挟制得很厉害的，我问他们说你一天读经多少，他们很多人都跟我摇头说很少读圣经。如果你很少读圣经的话，那你又在圣灵的膏抹底下运作的话，非常非常的危险。我常常会说不要玩火，好，不要走火入魔，很危险。你如果要在灵恩里面在神的恩膏、神的权柄、神的能力底下去学习的话，你的第一个基础是先要把这本圣经的话语每一天都要好好的按照灵修的时间，让真理的话进到你的灵人的深处。因为我们的灵是完全的靠什么来保养顾惜长大的，是神的话语是最重要的，然后再加上敬拜赞美，再加上悟性祷告，再加上方言祷告。所以我们要做医治释放的器皿的话，更需要让圣经的真理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呢，是等于你像是在跟仇敌的最前线在征战祷告、征战打仗的。仇敌他会想尽各样的办法来，英文说 retaliation 反击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一个根基的话呢，你建造房子也要怎么样，建造在磐石上。好，那根基不稳定的时候，你就会大风一来就吹走了，水一来也冲走了。所以你特别是要学习医治释放的人呢，一定要好好的在圣经的话语上扎根，否则在一风吹草动，你就被吹得摇摆不定，而且你就很容易的落入一个蒙蔽里面。仇敌他不会很正式的来跟你打，因为如果你在话语上面不熟悉，他会用欺哄的、欺骗的，所以才会耶稣说在末世的时候，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敌基督出现，哈，假基督就是这样。因为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很熟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此我们最重要的每一天，我们要扎根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在同样的我们在母腹中的伤害的医治里面呢，神很多时候他当我在做服事的时候，他也会用他的话语来给出一些话语来，然后呢我就开始对这一些被医治的姐妹，在带她回母腹当中医治了以后，开始用神的话语来肯定她。好，然后呢她就会觉得哇很得帮助，她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那里讲，神的话是什么，神的道是什么，活泼的像两刃的剑，是不是？好，所以神的道是大有功能的。因此呢，当你对神的话很熟的时候，你在做医治释放里面，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利器来帮助人。所以这一个在做母腹中伤害的医治的时候呢，在如果你平常就像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像一个电脑的储存库一样，你平常有很多神的话语储存在你的灵里面，当你在适当需要的时候呢，那你在为人祷告的时候，那个话呢就出来了，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很 很妙的一件事情，就像电脑，你的方程式就储存在电脑里，你需要的你按 button 那个方程式就出来，一样的道理。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服事的时候呢，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每一天都要这样的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语哦，真的是很妙很妙的。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话呢，是让我们觉得说哇哦，怎么会是这样。好，真的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呀。那我想我们下一堂呢，我要为大家做一个集体的母腹中伤害的医治哈。所以我希望你们预备心，那你越渴慕的时候呢，神就可以做得更深入。那我要你们等一下我们到大堂那边去。好，那我开始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先敬拜完了然后就开始做啊。你们要跟梁牧师配合是什么？你们不要在悟性里面操作。所以呢待会大家都闭着眼睛，然后我开始做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的当中带领，神会给我很多的知识源，也是关于你们当中的在母腹中伤害的一些的问题，因为我都不认识你们的父母亲来。好，所以所出来的每一句话呢都是圣灵的启示。那你们要跟我配合的是什么？就是当我讲的时候，你眼睛闭着，然后你心里面开始跟神祷告说，你愿意今天求圣灵来完全的医治你在母腹中的伤害。那当我的知识源语一讲出来的时候，如果是出于你的，不管你里面，你一定会知道，即使你不知道你在母腹中有这样的伤害，可是呢somehow圣灵会让你知道梁牧师所讲的这个知识原因是关乎你的，你可能会有一些的反应。有一些人灵比较敏锐，他的反应会很大，有一些人不会很大，都没有关系。但你要专心的进入圣灵的流里面，因为圣灵的流就像一个江河，水一流过去了怎么样，不会再复返，不会再反流。所以呢你就要当知识原因一出来，你的灵里有一点的震动，一分像羽毛一样小小的一个风吹草动，你都要马上 receive it。 好，然后不要克制你的情绪。有的人可能就是这样慢慢的两行眼泪流出来，有的人可能会哭得很厉害，有的人呢可能甚至仇敌会出去就会尖叫。但我希望你们呢专心在你自己跟圣灵，你都不要去管别人的反应是什么，也不要受到别人的搅扰，都不去理会别人就对了。你就是眼睛闭着，专一的在你自己。在什么时候梁牧师不要你们自私，但在等一下我要为你们做母腹中伤害的医治的时候，我要你们自私就只顾你自己。 OK 好不好？
好，
谢谢。那我们就先休息十分钟。那待会我们有敬拜哈，我们待会要敬拜，这样才能进入灵里面。那然后我们就到大堂去。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